求你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感谢你，你这是教会的元首，你知道怎样治理，怎样调度，你知道怎样掌管你自己的教会，你在经营建造那一座圣城。我们说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你把你召集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说主，我们用这样的时间向你说话，每当我们看见教会的荣耀，我们心里就深受感动。每当我们看见那勇士里的荣耀，我们心灵就再次的升高。我们就是说主啊，我们要看见，我们看见基督丰满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看见你在现今的教会里面，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你总要建造到一个地步，能够合乎那圣城的尺寸，真是每个人都像活石一样建造在那圣城的上面。我们说主啊，你爱我们，你真是把最好的赐给了我们。只要你把一条教会走向荣耀的光景，最后被带进荣耀中，只要这样的路程献明给我们看，我们就知道说主啊，你行走在其中。哦主啊，你何等有福，何等的喜乐，你虽然祝福我们早上在你面前的聚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早上继续来交通上次我们还没有交通完的信息。我一直相信这是一个预备迎接主再来的时代，我们活在这时代中实在是有福的人。我们再次提到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圣徒们的聚集，这个聚集就说出他的丰盛，他的荣耀。为什么？因为神以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来充满他的教会。所以我们提到神有多大，教会就应该有多大。教会相当的大，教会只有一个，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在肉身显现，他借着教会来彰显他那完全丰满的自己。这是刚刚诗歌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刚刚所提到的，那就是神要借着教会承受一个极大的托付，乃是把这位人所看不见的神，这位丰富的神，这位无可限量的一个神，这个教会把它整个丰满，整个完全，整个完全的放射出来。教会只有一个，如同圣城只有一座一样，神也只有这么一个。所以我们认识这个教会一定是说到在基督里的这些圣徒们，他们被神招出来，带到基督的里面来。这一群人，一提到这一群人，这不是单独的，耶稣明明的说过，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不能离开树而生活，所以这个生活是一个整体的生活，这个生活绝对是一个一同建立配搭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提到它是基督的身体，是神在肉身显现，人看不见神，从那里看见神？就从教会里面让人来认识神，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丰富，认识神的全能，认识神一切的荣耀。我们看见教会是神的家，一提到家乃是讲到他安息的所在，也是他传递生命的所在，是来见证他生命的所在。一提到家乃是讲到是生命丰满的所在。所以在家你怎么能够看见，你怎么能够看见神，看到神的生命，一定在教会里面来认识这生命的丰满。第三，我们提到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这边提到我们这是像贞洁的童女被献给基督。我们像贞洁的童女，这个贞洁的童女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基督，因为基督是他的长，他除了基督以外他没有所求，在基督以外他也没有别的面目。夏娃跟亚当怎样是一体的，基督跟教会也怎样是一体的。我们提到教会的建造，建造的材料一定是活石，只有活石才能建造灵宫。所谓的活石，彼得特别加上注解，主乃活石。这那就是说是一个基督在里面活的人，这一群人成为材料被建造在圣城灵宫的里面，是基督在里面活的人。所以所谓的活石一定是怎么样，就在自己里面实在是把自己完全交出来的光景，被神完全得着的，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的这一般人成为活石，显出教会的见证。所以我们再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但是我们提到过在 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预备来。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认。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场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找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停在这里，就讲了一个很奇妙的见证。使徒们照着主耶稣对少年的官的应许，他来立下了整个教会的根基。怎么立下了这个教会根基呢？许多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为什么一心一意？我们就看见，因为只有一个身体。为什么会有三心二意？我们不知道，都是个别的、单独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就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了，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了。所以只有一个心智，只有一个脚中，他们都这样子的光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为什么？都是神的。你看这么厉害，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他们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用他的财物来见证他们这个人的心整个完全被神得着了，还不是光是将财物交出来，而是真的把这个人完全交出来。他把这个人当一个人，把自己完全交出来给神的时候怎么样？你想这个人当然就被神得着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他这是完全被神得着了，所以他怎么样？一个完全被神得着的人，他这个人在神面前就很厉害，在撒旦面前也很厉害。他完全为什么？因为他完全被神得着了，所以怎么样？他们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为什么？他们众人都不单是使徒们，众人也都能够蒙恩典。他们当时出去传福音，传什么？传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怎么样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因为耶稣怎么样？耶稣活在他们的里面。这是圣灵能够做见证，耶稣活在他们的里面，这整个的救恩已经成全了。就保罗所说的，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们是带着这样的光景，经历这样的真实，所以每一个人的见证都很强。为什么？在看见一个活活的耶稣活在人的里面，这么活活的耶稣活在人的里面，哎呀，我们就看见真是一个活死，这么强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当那个时代罗马在逼迫教会的时候，这么厉害的逼迫杀害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看见到了最后，基督徒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怎么样，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连国王都要信，连皇帝都要信耶稣。我们看见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帮人他们显出一个见证，是一个基督在里面活的见证。这帮人显出一个见证，让人看见一个基督在里面活的事实。所以我们看在我们身上，我们觉得有时候看这段见证觉得很奇怪，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实在不是他们的问题，实在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反而觉得他们的见证太好像太强了，好像太过分了，好像太极端了。不是的，不是的，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没有这么强的信念，我们没有这么强的信念。今天教会为什么软弱？为什么我们得不到生命的转换？为什么老是活在自己的里面？我想这几句话就能够说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软弱的原因。所以当一个人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整个地位都转换了，他成为神的管家，他不过是神的管家，他知道他所有一切都是神的。今天也不是要我们把所有的财富交到礼拜堂来，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有一个认识，我们乃是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真实，像当时使徒时代的一样，有一个心真的知道说不再是属自己的，实在是属神的，因为有这么一个光景在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很稀奇，你发现到没有，在这个时代里面，那些所有蒙恩的，真是蒙了恩典的，让人羡慕的，是蒙了恩典的，都是那些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是宣教士。无论是戴德森的见证也好，无论是宣教的见证也好，无论是史达德的见证也好，我想好多这样的见证人，我们都看见他们有一个角度，就是什么？他们真是撇下一切的跟随主，他能够见证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圣灵能够为他们做这样的见证。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宣告我已经有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认定这件事情，宣告这件事情，一直接受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让我们里面好像不成为事实，让我们还活在自己里面，还不是他活的光景？为什么只有一个圣灵不做见证？圣灵不做见证，这个人不可能进入属灵的事实，不能的。圣灵不做见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可能有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真实，那个确据。圣灵不做见证，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而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圣灵当然不能做见证。保留了自己，当然圣灵不做见证，就让自己活在自己里面了。这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难处。所以这帮人，因为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我们发现到许多在改革，所谓在教会改革的，神用他来改革教会的，他们总有一句话，就是他们用什么回到使徒时代，回到使徒时代教会那样的单纯，回到使徒时代那种光景，还有那种属灵的那种纯洁，向着神心愿那么强的光景。从马丁路德开始，我们就发现到许多都是这样的说法，他们都有个心愿要回到使徒时代，神给他们的带领。但是无论他们回复到如何，我们总是知道说他们总是往这个方向带。我们发现到从历史上来看，当这些使徒们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你发现到聚会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聚会不是他们见证的中心，他们可以到处聚会，尤其在逼迫的里面，他们在犹太会堂聚会，他们在弟兄姊妹的家聚会，他们在廊下聚会，他们在坟墓在洞穴里面聚会，但是他们很奇妙一件事情，他们在整体的生活中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在整体的生活中怎么样，彼此扶持，一同联络，一同配搭。但是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当这样的一直延续下来的时候，直到君士坦丁的时代，当然在他以前两个皇帝，他前面一个是顿米先，把他逼迫杀害教会很厉害，在前面一个教会那时候已经开始没有逼迫了，就开始有盖礼拜堂。但是真正的盖礼拜堂，大量盖礼拜堂，就是从君士坦丁开始。君士坦丁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变成一个情况完全倒转过来。怎么倒转过来呢？他们开始大盖礼拜堂，所有想要在政治上有前途的，所有在升迁上能够方便的，要能够在社会上能够有利益的、利益可得的，他们怎么样？一定要信耶稣，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什么样子的人都到礼拜堂来了，各式各样的人都到礼拜堂来了。你想到这样的光景里面，最大量的盖礼拜堂，就他们怎么样？盖这么漂亮的礼拜堂，让人来聚会，没有错。到一个地步，变成聚会成为他们生活的整体的主体，而个人的生活呢，完全都失落了，不管了。他们变成只知道聚会，只加强聚会，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团体也是这样说，都只知道聚会，只要加强聚会，你的聚会就是教会了。结果呢，弟兄姊妹只是来聚会，在聚会中是弟兄姊妹，一离开了门以后怎么样？不认识他是谁了，常常这样，连弟兄姊妹都不认了。哎呀，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讲这些见证，是非常的可惜。在生活的里面互不关心的，在生活的里面没有关系的，整个基督堂像倒转过来了。人家是以生活为主体来为主做见证，因为神人看不见，一定在生活的里面才能把它彰显出来。结果现在他却没有生活的见证，他只是在聚会中做见证。聚会能够做什么见证？只有在聚会中称为弟兄姊妹，离开了聚会，其他人进入了世界了，进入了巴比伦城了，整个都在巴比伦生活了，之间完全好像没有关系了。好，我们就发现了整个都倒转过来了，整个都倒转过来了。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情，人在这样一个整个世代里面，我们发现到并不是每一个团体都是这样，从天主教一直下来到根本教，并不是每一个团体都是这样。神在各世代里面好像都兴起了人来对那个世代有一个反应。什么反应？对这一些只知道聚会的人，以为聚会就是教会，以为聚会的见证就是教会见证的人，他们怎么有一个反应，让他们认识整体生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教会的历史，你就发现到就兴起来，从不但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就看在中世纪里面有修道院，他们过的皇屋公用的生活。无论怎么样，我们发现他们只是愿意在生活的整体中来荣耀神，在 修道院也好，我们再看到在近代一直下来最出名的，在西方最出名的就是摩拉维亚弟兄会，一直到现在在加拿大的西部，我们看见叫做阿伯特这个省，跟那个米拉托巴这个省，还有美国的 Pennsylvania 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我们就看见他们以整体的生活为主所建，在他们当中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死，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为主而活，所以给当时的世代啊有一个很厉害的反应。那他们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反应？因为这个孩子是保罗所说的教会的见证，而且说那只是一个反应，也他们知道说不是只有在聚会中做过生活，不是只有单单在聚会中为主做见证，而是在整体的生活中应该都起来为主做见证，在整体的生活里面都应该起来为主而活。所以这群人当时就是只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好，我们的聚会都聚得昏门别类的，怎么可能还能整体的生活能够一起为主活？我觉得真的是做不上，就觉得这是不可思议啊。那中国人他们就觉得是很爱慕这个事，但是怎么样没有办法，好像都够不上，毕竟这个所说的又不是一个完全被神得救的人，你看怎么能够服侍，怎么可能有显出这样的见证？当他们完全被神得救了以后，你看一个人完全被神得救以后，这还得了吗？这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吗？怎么说呢？当人完全被神得救了以后，他就有一个心智在整个的生活中为主而活。当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里面为主而活的时候，好，我们就开始讲到教会的建造。我们再看《约伯书》第四章，我用讲这是要做个人的负担来传讲关于教会的信息。这第四章里面，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念到十六节，我们发现到当真实一个人每个人都被神得着了，当一个人完全被神得着，你会发现到什么情况？他们就愿意怎么样一起怎么样生活，他就愿意一起配搭在一起，很奇妙的。你看一个人不再为自己活，他就很能够跟人家相处，你发现了没有？不再为自己了，他只为别人活，只为主活，这么一个人这样，他当然很能跟人家相处嘛。而且他怎么样，他就爱慕那些不为主活的，他自然就吸引在一起了。你看爱主的弟兄姊妹，他总是跟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总是很容易融入在一起，他就是没有自己的拣选，没有自己的意见，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完全交出来了。好，当然愿意为主而活，他也愿意为主而活，他很多弟兄姊妹都起来都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好，第十一节这里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念到十六节，一起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尽，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了，不再做小孩子，这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耐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得以联手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当就是弟兄姊妹都愿意在做着他保罗所说的站在他门招的地位上起来服侍主。所以我们过去提到过，并不是只有传道人出来服侍主，而是某一个弟兄姊妹应该在各行各业中来服侍主，站在自己门招的地位上来服侍主，并不是一提到要服侍主就出来当传道人，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神就设立了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做什么用？是来成全圣徒，让他们各尽其职，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尽其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长，每一个人在都有他神在他一生年月里面，神可能造就他，让他成为一个医生，造就他，让他成为会计师，造就他，让他成为怎么样，在教育上很有学习的人，可能在科学上很有研究的人，神造就他，可能他在某种专业上非常专长的人，神就这样来造就他。造就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而用的， 造就他的目的是为了神用的。当每个人都能够各尽其职，现在我们就看不见你成全圣徒，做圣徒子的所有的圣徒来讲的。那他们各尽其职，我们就看不见说有全身靠他联络时能够百劫各按其职，每一个都不例外，百劫都能各按其职来照着身体的功用，能够彼此相助，身体就怎么样渐渐增长，就这个身体就怎么样，就整个慢慢的显明出来了。你发现到没有？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运起来为主而活的时候，使徒们、先知们、神学会使徒、先知、牧师、教师这些人就起来成全众圣徒，把他们怎么样联络带在一起，让他们联络的合适，百劫能够各按其职尽上他的功用。很简单，比如说要去学几个学医的，还有几个护士，他愿意为主而活，当然嘛，他们既然愿意活在一起，你自然就带领他们联络配搭在一起啊，这真是整体教会的见证。那时候我们就看见什么，那就成见证就要出现。这里讲了十二节，讲了一句话，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看见？但我们看见许多恩赐在教会中根本不能用，为什么？因为它是罪恶的见证，不是教会的见证。一个医生也好，一个会计师也好，一个律师也好，无论是你开超级商场也好，无论是保护公司也好，你看这教会中都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因为是罪恶的见证。好，这里有一个怎么样能够用？好，我们这里说成全圣徒，让他们各尽其职。我们愿意从出埃及记来看这件事情。出埃及记三十一章，我们请看出埃及记旧约圣经在107页，三十一章，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对，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布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看，能雕刻木头，能做这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和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他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好，我们听到这里，我们后面带了很多，这里讲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里摩西神吩咐他出来盖会幕，我们知道会幕是预表的教会，神怎么样让他能够出来盖会幕？他要他找到这么一个人，他真是一个巧匠，里面满了智慧、聪明，有各样的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各样的巧工，各样的巧匠。从他们支派里面也有，从这比赛列身上还有亚和利亚伯跟他的同工，你看他们原来怎么说，原来他心里是有了智慧的，神还给他更有智慧。你看到这件事情吗？神本来这些人他们是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自己活，本来他们是用这些人是用他们的一技之长来生活，来养活自己，但是如今这里怎么说，神提他的名呼召他们，把他们招出来，招出来以后怎么样，他就这一技之长，这一技之长，这些巧工巧匠，这些技能在他们身上怎么样，就不是让他为他自己活，而是让他怎么样来为了来建造神的会幕用，来为了神来用的。他就从那里有一个很厉害的转变，过去是为自己活，如今不再为自己活，而是站在自己的专业上来为神活。当他这样子一个站在一个专业上为神活的时候，神就一直用他，非常的奇妙。他本来已经是一个巧匠，神怎么说他还用他的灵来充满他，那就是已经比别人高一招了，现在还比别人还在高一招，我不晓得怎样来形容他。而且他已经有智慧了，他说神怎么说，我更使他们有智慧，就这么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把能够刻宝石，能够刻木头，能够把一他连得的一个金晶一体成型，你就把它打成什么，打成一个金灯牌，就这么巧妙，这么智慧，神给他们，神给这种人呼召出来为什么火，为他们会灭火。你 信心来说，就是为了整体教会的见证而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到各教会各具取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我们刚刚念的以弗所书这里提到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具取职，接着现在这台教会各具取职来建立他的身体。或者我们发现到许多的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取职，我们的许多弟兄姊妹又是只有聚会的见证，他只能来聚会，家庭聚会只能来聚会，其他不能了，离开聚会什么都不能，来到会上没有见证。所以这里如果各具取职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这样的情况到了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个个都联于元首基督。你看每个人都向神负责的，每个人都向神负责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在这样的关系中，每个人的诚心里面就愿意为主而活。好，在这样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各安其职，个体都能够显出他的功用，能够彼此相助。你发现了没有？这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跟当每一个人起来为主而活，在各行各业为主而活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有教育，有学校，有田庄，有工厂，有农场，有厨艺事业，有交通事业。哎呀，这是整体，我们都看见怎么样？难怪这个整体的面证就在地上就显出来。难怪老约翰说什么？他看见什么？那一座城，就是一座城。我们常常祷告说，愿地上成为我主基督的国。基督的国怎么显出来？就是因为这么样显出了整体的见证，整体的身体显出来，整体生活显出来，所以我们才看见一个荣耀教会的见证。那刚刚我们念的，弟兄们念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所说的，这一保罗特别提到大在金钱的奥秘。为什么讲得很有大？教会本来就是很大，神早就应许了，神早就说了他要以充满万有主的丰满来充满教会。教会应该相当的丰富，教会应该相当的荣耀，教会里面不应该有贫穷，教会里面不应该有缺乏的，真是这样。我们就常常感，我就常常感慨到我们太自私了，实在太自私了，所以才没有这样的见证真实的显出来。我们太保留自己了，教会不应该的，神早就说了他要充满万有主的丰满的充满教会，是他自己说的。他说什么？他要把万物赐给我们，还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最后他把他神的自己赐给我们。以弗所书那里第三章还怎么说？他说什么？他这里特别提到第三章这里第十节这里说，万教界的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看那个教会的见证，让所有的人天上的地下的，我们是现在的整体怎么样塑造出都能够来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为什么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出埃及记就知道，各个挑战在各行各业里面，神把他们分别出来，招出来了一般人，真的变成了材料，招出来了一般人起来为主而活。你看神给他们智慧，就是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医生当然需要智慧，会计师需要智慧，这些教育家需要智慧，各个老师各行各业都需要智慧。每一行尤其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这个科技的时代更需要智慧。这神早就把应许摆在那里，教会就应该来彰显神百般的智慧，就真实教会的见证，就真实教会的见证。不是我们在这里传讲，我看能看见教会的历史，你看历史里面其实都有点点滴滴显出这样的见证，只是我们不晓得，实在是不晓得，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只是没有整体看见整个显出的光景。这么样一个见证，你看多么奇妙！神借着所借着整体的教会，借着整体弟兄姊妹整体的生活，来彰显他完全的丰满的荣耀。你想想看，哪有基督徒他会贫穷？哪基督徒哪还会饿到？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常常回想来看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巴比伦城里边，我想你们这个人经验都比我多，你们要买一个电脑都常常还不晓得要跟谁买，不晓得主里面我们弟兄姊妹你能够信得靠得住的。你要买一部车子，尤其我要买一个二手车，你都不晓得要到哪里去买，你要修一部车子还不晓得哪一个能够靠得住的，因为你活在巴比伦城里边，里面满了诡诈，满了弯曲，满了欺骗。那是一个基督徒，他真是在卖车的，那我们就是觉得那真是可以信得上他啊，应该赚多少钱，应该标多少，应该价钱真材实料的， 分几个等级的，但里面没有欺骗，没有隐藏，没有弯曲的。你想想看，那是他真正实实在在的在生活里面为主做见证的，这样的一般人，你说他会没有生命吗？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够配搭起来。哎，这是整个的教会，整个的事业，整个的兴起来，你要看到弟兄姊妹在整个的生活中来为神做见证。所以你想想，这是很浅显的一个例子，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我想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说，我们现在讲到一些原则。当整个教会真是完全被神得着，带到弟兄姊妹真是这样一个光景的话，好，保罗这里所说的大灾近前的奥秘，你看无人不以为然，乃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近前的奥秘乃是讲到什么？神的性情，乃是神在人里面显明出来，乃是像神一样的性质一样的显出来。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在他里面活，每一个人真正能够，他不是为了赚钱，实在为了什么？为了为主做见证。赚钱实在是从神祝福来的。你可以看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他的每一个动作，他说被圣灵指引，圣灵在他每一个动作，他没有话说，都能够阿们，都能算他为义，都认为他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起来为主活嘛。那这个为主活的光景，圣灵能够称他为义啊，不是人称他为好啊，不是啊，是圣灵称他为义啊。现在看不见这样的见证，我们再看，他是被天使看见，天使怎么能够看见？天使是灵界的，他们看见是看见什么？当人看见神，当人神从人里面显出来的时候，天使就能看见了。当基督从人身上活出来的时候，人就能看见了。他就被传与外邦，这个见证被外邦，在外邦当中被传讲。哦，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等一下我们讲到几个见证，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件事情。这个见证被外邦当中去传讲，一看见基督徒，这是没有话说。哎，这是太奇妙、太厉害了。哪有这样的人？哪有这样的人因为主而活？哪有这样的人不顾自己？哪有这样的人更相亲相爱？哪有这样的人一起配搭、一起联络合适？哪有这样的人不再属于自己？所以这里提到，正是这个见证被外邦当中传讲，被世人信服。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红海，踏过了约旦河，所有周遭的人一听到以色列的神怎么样，一听到以色列人来的怎么样，都他说心都消化了，所有都没有胆量跟他们征战了。看见神与他们同在，一听到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一提到这个民族，不敢跟他们打仗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给教会的应许。一提到教会的见证，这是没有话说，世人都能够信服。现在我们看见很多不信的人对教会都很有话说，这是不对的，都很有话说是不对的。这就是叫世人能够信服，接着怎么样？因着这样的见证才被接到荣耀里。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这样一个接到荣耀里的光景，一定达到这样一个光景，神把它接到荣耀里，其实就是刚刚弟兄带领我们念的。接到荣耀里以后，我们发现到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他这里提到一句话，第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至于这句话，老约翰看见的，他说什么？他看见圣城从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我们知道这圣城耶路撒冷是指的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来说的，那是第十节那里所说的。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建筑物，是不是基督？是不是？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只是在基督里承受门招，这群在基督里的这群人的自己，它是活石所建造成的，正如这个圣城是活石所建造成的一样，我们都成为那圣城的材料。所以这个教会就是本身就是基督的心腹，跟你这耶路撒冷城就是基督的心腹一样。当这个心腹从神那里从天而降，他怎么从神那里来呢？老约翰他看见这座城从神那里而来的，实际上就是保罗所看见的这教会带到荣耀的光景，被接升天的这座教会。保罗是在时空里面来看看教会的见证，老约翰他是在灵里看，来看教会显出的见证。实际上这两个两面谈的是一件事情，差别在哪里？
特别是保罗所看见那荣耀的教会，当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在肉身里面我们还带着肉身，但是老约翰看的已经是被提了，这么被提从神那里要下来了，这么一个教会是已经身体改变了，我们身体改变了，变成荣耀的身体了。刚刚我们看见提前三章十六节，整个教会被带到荣耀的光景中，每个圣徒因着为主而活，他们被各家建立起来，一直显出这荣耀的见证。当这荣耀的见证一显出来以后怎么样，他们就被提进入荣耀中。这个荣耀的教会就是老约翰所看见的要从神那里而降的耶路撒冷，这两个是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提前三章十六节所说出的见证，也正好就是什么老约翰在这里所说的见证，那就是我们看到这座城的见证。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那城里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诸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跟保罗所讲的完全一样，保罗是讲到被世人信服，被传与外邦。老约翰是讲到什么？列国要在这城的光中行走，接受这城的改正，接受这城的带领，接受这城的影响，接受这城给他们的帮助。这是一座城，这是教会的见证了。教会应该是这么荣耀、这么大、这么丰盛的，这是整体教会的见证，就是那一座城的见证。这一座城的见证，当它显出来的时候，就是列国就要在光中行走。教会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教会就是神以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来充满教会，教会就是神祝福的一个器皿，承受他完全丰盛的器皿。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器皿来承受神一切的丰富，非常的可惜。教会怎么会贫穷？我就相信神造万物，那些抵挡神的都能用，为什么他不给他的儿女用？我就不相信这件事情。神所创造了这么丰富的万物万物万有，为什么不给他的儿女用？为什么不认识他的人能够用？我就相信他要祝福教会，教会本来就应该这么丰富，应该这么荣耀的。所以我们发现到整个教会的光景，我也有一个负担，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当每个人愿意起来为主而活，就是为神得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是一件大的事情。它会带下一个结果，就像野火一样，整个牢整个烧起来，整个烧起来的时候，那就是整个荣耀的光景要出现。每个人在不再为自己活，每个人就是不再为自己活了，都被神完全得主了，他属灵的光景当然都转变了嘛。就是不但属灵的光景转变，他怎么样，整个的生活就不再为自己，大家都能够融合在一起了，配搭在一起，建立在一起了。你看从上面看，在各行各业里面都有圣徒的为主而活，在各行各业里面从上面一看，就根本就是一座城，那就是圣，所谓保罗说的就是荣耀教会出现了，老约翰说的就是根本就是一个圣城出现了。那从上面看，这是天上降下的一座城啊，那真是属天的城啊，这是没有话讲，不是地上的人所能做得到的。所以他说荣耀，所以神就称他这座城子呢，每一个都是宝石，他的材料都是在神的眼中都是那么珍贵，都是十字架所做成的，结束了自己让他活，结束了自己，每一个人都是借着十字架所做成的，那真是各样的宝石珍珠显出这个荣耀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一点的负担，我再交通到一个教会的光景，当他每一个人都起来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神真是能够做到一个地步，把教会带到荣耀光景，接上升，接到荣耀中。我们祷告好了。主耶稣，我们真是知道我们不应该只在聚会中为你做见证，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应该在整体的生活中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真是知道我们一个人完全被你得着了，主啊，这个人多么的荣耀，一个人完全被你得着了，不再属乎自己了，当一个人站在他的门道的地位上，真是为你而活的时候，我想你就能够做最奇妙的工作。哦，主啊，虽然我们那么的渺小，但是你却能够用我们这么渺小的人，因为你完全得着我们，而能够显出你极大的丰盛的荣耀。主啊，你这是把 父里面神里面一切的丰盛都用心有体的放在基督的里边，让我们真实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来支取，都能够来享用。我们都觉得这实在是你在那个时代所做成的奇妙的功，我们就是看见这个国怎么样降临，实在是看见这是荣耀的教会被提上升以后是吧，在现在地上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荣耀教会的出现。主啊，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榜样，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当往哪里去。我们真是说主啊，你得着我们，真是得着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里边，让我们在每一个角落里边为你来做荣耀奇妙的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